而你明明没有见实色，你愚中为什么会有我跟法的两种执着呢？那不是颠倒是什么？所以于无意中起我颠倒，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经上说呢，色相为寻思故，难说是他故不可见，对不对？这根本就是你的寻思性带起来的，你很难说与他人知，所以说不可见，那很难分别的。这种啊，这个八字规矩说是难分根与事啊，愚者难分根与事，到底是根见还是事见？你看，你阿难那个正出国的人，《楞严经》里面佛陀说：“你以什么东西见我相好？以我的眼根见。”你看，连他啊，他都不算是，他都不算愚者，我们比他笨多了，对不对？他都还会在当了视线的、假笨给我们看，就告诉你，我们就是会以为根见嘛，那这是心眼见，你不知道。好，愚者难分根与事，就告诉你，根根本只是怎么样，于四分当中变现的，那你以为是根见，把根住处当作是我，对不对？根所缘境当作是法，愚中起的我法颠倒，好，所以这个是有点难的哈，所以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所以接着看第二颂呢，第二颂指的是29之后的30，无了别凡夫，即是为内我，我见为一故，起众多妄见。啊，那么无了别凡夫，即是为内我，就是把这个起的见相二分啊，那个根所住处只以为是我啊，以这个我见为一，就是以这个见分带起的相分作一呢，你的见分就会升起来了。那么于中呢，住半心所起就有无量的形象，于是他说会有起众多妄见。如果有一起学习色大僧论的，你就知道唯识观的所知三相啊，唯识三相啊，唯识三相就是唯识二种种，唯识无有意中呢起两种颠倒，对不对？不了见相二分，而有无量的形象啊，同分妄见。种种形象就这样生起来了，啊，这段文就是用色大僧的说法是这个。本文他是说由比一果来说，啊，凡夫是一，众见是果。凡夫是什么？布特嘎罗，就先起我见，以我见作一。你看嘛，明明是我根见嘛，你眼根遮起来，我就不见了吗？不就是我用我的眼根在见吗？啊，你就起了这种我见，以我见作一呢？这个。凡夫旁边请写我见啊，如果你解凡夫就搞不太清楚了，是凡夫于镜像当中起了一个我见，就前面就我见嘛，明明没有见色，你说有见，那为什么你说有见？因为明明是我在见嘛，对不对？你起了一个我真实在见外法的心，为什么？因为你在取所缘境呢，所缘境在你心中升起来了，眼睛一遮你就看不见了嘛，一打开又看见了嘛，于是你非常确定是我在见，真实有见，那这种我见只要一决定，众见就聚集，对不对？种种形象在里面就会玩很多的把戏，所以一这个众见是果，所以我见是一，众见是果，而我见是从什么来的？你根本不明了见相二分，于中其我法颠倒，由住半心所就种种形象变相而起，变相而起。好，这边就是一连串的八点档啊，都是自己在当导演跟编剧。好，这是这边的第三十颂，接下来解释第三十一颂，这边所谓的第三颂啊，是这一科的第三颂。本文他说啊，由第三颂显示呢，彼因，我们前面不是讲三个事吗？从彼所缘而起了我见，那个彼所依止就是起我见，我见就是依着相分起的。啊，我见就是见分呐、把见分指为我、这个是由相分起的，因为你能取相嘛，就把那个能取相的那个心呢、当作是我所依止。那么以我见当依呢，你就众见是果了啊，这是彼果。然后接着呢，讲彼因，而这个彼因就是有两种我见，所谓的具生我见跟分别我见，所以三十一颂就是讲两种我见，所以由第三颂显示彼因冒号。彼因有两种因，一种是以具生我见作因，一种是以分别我见作因。那么如果以具生我见作因呢，有哪一句来说呢？由种子即自种随眠之所生起，到这边为止 就是我们这边的种子自种故，单单这一句讲具身我见。为什么这具身我见维斯加就安立莫那，莫那恒常时，对不对？恒常时执着巴斯的能现万法的这种能力，认他是我，就把巴斯的见分当作是我，把巴斯能现万法的心当作是我。好，是或常相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具身我见。所以这边说有种子，种子就是那种种相子，而我们今天的意识所起的是分别我执，而莫那所起的我执是具身我执，具身我执是没有分别相的，所以他还不让当盖锅成受，反正他通通都是我就对了，这是种子为我，而它不是一种现业，是恒常相续的啊，一种是或常相随的有漏种，所以他说有种子即自种随眠之所生，对不对？是是或啊，是由我吃我见我爱我慢这样子的是或常相随的有漏随眠种子所升起的具身我执，以这个做一呢，你就会升起众多妄见，这是第一个因。第二个因是由外道等恶之事哈，引发我们后天的学习而起的什么分别我见。所以他说诸外道等是说不是指外道才有分别我见，是因为我们依止于外道的知见，依着恶之事的引导，我们有猛力串习啊，猛力串习啊，于中呢升起一个错误的分别之见啊。比如说你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胃溃疡杆菌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以为就是我只要保持情绪好，可是有些人就是在那个环境底下就被杆菌感染，你还是会有生病，对不对？不懂得用抗生素去对付一下啊，就常时受胃所苦，就是为什么被人家教导了。所以那天那个医生演讲的时候就说，你一直以来大家都告诉你真实的知见未必是事实啊，未必是事实，所以这个人他不过就是培养出了那个细菌，居然因为这个细菌而得了诺贝尔奖啊，得诺贝尔奖。听说他得诺贝尔奖的理由是，本来从培养皿培养细菌呢、啊，是三天培养不出来，那个培养皿就丢掉了。可是刚好那一次因为连续假期啊，所以那个培养皿呢就又多培养了四天，所以等他们回来以后呢，居然发现真正从一个胃溃疡的病人的唾液当中培养出了杆菌，所以由这样子他再次去验证，原来我们过去的习惯那个惯例啊，培养皿只放三天四天的惯例是错的啊。有些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生机，你多放几天他会从鱼中复活，所以那个人是基督徒，他说原来这个细菌呢、啊、也有复活节他因为他培养的时候还是活菌的啊，可是三天后他死了，三天后死了，再过三天他又活了所以原来复活的本事细菌也有嘛，对不对？细菌也有嘛啊，所以他就得出一个警觉，他说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信条，我们通常不去检讨它，可是往往它就设限了我们的知识的领域啊。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没有去检讨你今天自己自我设限的那个啊，那个成见，那个成见就是我们佛法一直讲的我法二执。你今天根本信以为真，因为的确你今天也证实了嘛，三天之后培养不起来，他就死了嘛，因为那个根本连一点活菌的像都没有，当然你只好丢掉嘛，任谁都丢掉。可是一个意外因素，对不对？让他多活了三天，复活了啊。所以万一你会发觉我打坐没气了，千万不要立刻把我烧掉哈，请你找个有大德的人来引我出定啊，不是被他烧掉了，我回来我的身体跑哪去了？所以还等待复活节，这很重要。这个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分别我见。所以如果你有个错误的观念，然后你又执持不舍，对不对？没有去检查它的正确性，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埋没在无明里面啊，埋没在无明里面。所以这种分别我见呢有很多因素，所以在这边就讲了朔习住伴故，这边就讲了有朔习等所生起，这等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住伴，包括听闻之后又起的随顺心，由朔习住伴听闻随顺的缘故呢 起了什么分别我见。你只信一两次还不够哦，还不会着你的知见哦，你一直不断的反复听反复听反复听，就三人成虎，对不对？再加上你今天助办因缘，你自己自证量，哎呦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更是了。那听闻到报道，哎呦如是，你起了随顺心，那就决定是那样子的。所以那个分别我执是很难破的，因为当你处在那个环境大家都是这样相信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所以那个 Barry Marshall 他的演讲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啊，科学的真理应当有所有身边的人都相信那件事情，我还是要相信我的真知灼见是真实的。如果你就那么容易随顺的话呢，真理是不可能出现于世的啊，所以绝对不是用投票多数决可以决定的事情。很多真理不是你今天多半的人都决定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啊。所以要看事实啊，胜过强辩。所以在这边就说了，这个由朔习等之所生起呢，此外道见呢，要由朔习故，不正寻师故，又得要随顺从他听闻非正法故而得生长啊。所以那个助办这边指的就是不正寻师啊，不正寻师啊。如果你朔听闻这些非正法，你又自己起了不正寻师，这样的朔的串习呢，就会让你起了一种分别我见啊，而这个我见呢，就会障碍你。那这段文就是显示什么呢？此中显示冒号底下那个话，底下那个字啊，新闻风改一下，由通讨爱通的颠管体哈，由所依止。什么依止呢？把这个具身我见跟分别我见做依止，作意所缘诸过失故，分别我见方得生起啊。好，这是长行文弥勒菩萨的解释。那个辟云记我们不看了，接着看次五颂名苦集。这次五颂指的就是从32 33 34 35 36这五颂啊。他说次五颂总标显什么呢？彼我见由集次第发生于苦啊，发生于苦，这是总标意啊，总标意。前面呢先用三个颂讲我见颠倒是怎么起来的啊，由具身我见跟分别我见做一，与所缘境当中呢不见过失我见才起来的。好，起了我见之后呢，这个我见就是极地的初音啊，就是极地的初音。由这个极地的初音呢，次第就会生苦。为什么？你会造业嘛，对吧？会生受，其想造业，其想造业，辗转熏习，对不对？最终贪爱会建立来啊，未来的受益时候的苦的果报啊。你自体种子还没有现业的时候呢，它是苦种，等它熏种生现的时候呢，它就是苦的生老死的益受果报。所以他说，又及此苦并济我见恶苦因缘，又于解脱能为障碍。它能够为我们的烦恼解脱跟事解脱做障碍。好，那这边讲的恶苦因缘指的是什么呢？辟云记就有讲苦苦跟坏苦，也就是苦乐两种受。因为呢，你对于我见作一呢，对于苦受跟乐受就没有正思维啊，你就以为乐受是真实，苦受也是真实，于是你就会依于这样子的分别我见呢，去驱苦得乐。可是不了解你的乐是五欲六尘的有为造作的乐，那个乐毕竟还是坏苦啊，坏灭之后会生苦的啊。如果你一直不断地用有所得心在苦苦跟坏苦上去不得正见的话呢，以这恶苦因缘就对解脱做障碍啊，解脱做障碍。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几分力量能够解脱于受，对不对？对于受能够起正思维，那你真的要于圣义地上有真正的功夫，直观的功夫啊，直观的功夫。好，他这边辟寻记看一下，他说又及此苦并济我见恶苦为因缘者，是指什么呢？苦是指行苦，行苦所设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行苦啊。能济我见及济，济就是嫉妒啊，嫉妒就是会嫉妒未来啦， 会去希求一个未来啊，今生我不太美满，我希望我来生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义受果报，对不对？我生在哪一道？如果你用有所得心这样去希求与希求的话呢，这个就会苦乐作依了啊。以这个既苦乐依之而生，是故此苦呢，名彼因缘。所以这个苦就有两种苦啊，以苦受跟乐受，说有苦苦跟坏苦啊，以苦受说是苦苦，因为苦受本身就是令我们乖离的啊，不会爱要的。而乐受呢，暂时会有爱乐之心，可是毕竟它坏灭的时候呢，它就会生苦。于是呢，为一位苦相的圣意说，乐受是坏苦，苦受是苦苦啊，是名恶苦因之。所以如果你于分别我见不起正思维，你就会不以依止于行苦阿赖耶识所设的苦乐恶受，起的苦苦跟坏苦，不起正思维，以被受所牵引，造业就会受果啊，这是关键之处。好，这是这一颂。接下来呢，此中初颂显示于极，而接下来的第二颂、第三颂就是33跟34讲苦，讲行苦所设的阿赖耶识。所以这边的句子我们看一下哈，32颂讲我见跟恶苦为因缘的是指什么？贪爱及与缘而生于内我，色受希望故，染习外为所。从白话翻译就很简单，他说啊，你贪爱，你于贪爱心呢，对于你今天的两种苦的相的原相不正思维而生于内我，色受希望故。色受就是引以为自我啊，或者呢希望他以后会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这样子的染习外为所，在心外求法，以为真实希求成业会有真实果报。你如果于这样子的受因缘不能出离的话呢，那就根本会在极地当中呢不正思维续遭苦报。这是初颂显示于极。接着呢33、34这两个颂讲的是行苦所设的阿赖耶识。寄颂是说，世间真可怖，于此故色受，先起爱常矣，由之去细论，指的是无明行的引因跟引果。那接着说所常，彼所爱常者，贤圣达为苦，因为毕竟是遭苦的因缘嘛。此苦逼渔夫，刹那无转喜。那既然逼渔夫，渔夫为什么不知出离？跟你讲，就是为了五滴蜂蜜。就是为了五滴蜂蜜，偶尔会在五蕴上生出一点短暂的乐色。啊，人呢、啊，作践自己，就是为了要追求那么急。你看我们的山村之蛇嚼过的美味再吐出来，你叫你吞进去都不敢。所以我们今天所在爱味于断食上，只不过求这山村之蛇的美味之受，不是吗？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广大的皮肤所摄受的事情，你于中所分别的东西还是不了真实，对不对？祈求短暂的乐受，于中不正思维还是在这里当中啊，你不了解一时的不能够远离，而于中所熏习的是你未来无量劫的后有之因呢？啊，这个有漏因如果不起对之业，你根本不能出离三界的轮回啊，三界的轮回。由此呢，就跟你讲这两个句子啊。所以我讲他文意不算深哈、啊。他说第二、第三就是33、34这两个句子呢，显示呢行苦所设的阿赖耶识。你不要只看我们这一生而已，不要只看现在，你把现在当作果不重要，因为果已经不能改变，果已经是成熟的显现。你要把这一生的显现当作是因地，这才是重要。你要于中修集什么缘，这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还在那边不断的爱藏这一生啊，这一生的行苦所设的阿赖耶识，你不在阿赖耶识当中修集无漏因缘为业，你不了这样子的四愿力跟三业力，你就在这边趋于息论啊，爱藏为业。所以他说啊，爱藏此次就是指这个阿赖耶识的行苦之身呢 啊而趋息论，继续以无明为因，行之造作有漏事啊，就是所谓我当有非当有，我应当以后要怎么样，这都不是寻思，对不对？啊，以后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你以为你自己能决定啊？ 由此言爱长者是把某一类的所爱尽呢设为集体，同样道理也把一些不可爱尽呢就希望他远离。所以设为集体者在阿含经就是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这种心都叫做爱常心啊，都叫做爱常心。又复此苦于一切时恒常随足，无一刹那而暂息者，这种心如果你不得无我的正见的话，你根本不知出离的，你怎么出离？于中你一直不断要求世间法去解决它，对不对？得个圆满嘛。任何人再怎么聪明，你是多少个博士，纵使得诺贝尔奖，你都会以为只要发明一个药，它就会毕竟治疗胃溃疡，对不对？你问题是在于你没有胃溃疡的病，你还会有其他的病啊，对不对？你以为我只是靠没有胃溃疡的知见就可以永保多少时间？毕竟世间法是没有啊，是没有一刻可以止息苦的。好，这是在这边所看的正观。好，接着跳过辟寻记，看由第四颂。而这边的第四颂是指一二三四啊，哇，这边还有一句记：彼所爱长者，贤圣达为苦，此苦逼于夫，刹那无暂息，就是指这段话。好，接着谈第四颂。第四颂接着第五颂就是三十五跟三十六这两个偈子啊。我们看三十五说：不平等禅心，积极比众苦，积极是渔夫，即我苦乐缘，你就会即我见，即有苦乐受而不正思维啊。所以这边的不平等禅心是关键，请看辟寻记的啊，请看长行文的解释。由第四颂显示什么？显示此苦，这个苦啊，是让我们嫉妒有我，以及要在世间道当中离苦得乐的因缘。所以这个苦啊，是我们今天生我见、生苦乐的不正见的所依事，就是依于这个行苦，就依于爱常我这个五蕴色身。所以我刚刚讲，你如果看不破这个色身啊，是不可爱的依处，你就根本会于中一直不断的续发我见，跟起不苦、起苦乐的不正见。好，所以这句偈是在谈这个事情，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因为你今天的话，爱要自己的色身会高一点，爱要跟自己有关系的眷属的色身也会好一点，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你根本怎么无关死活，这就是不平等禅心。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断七世莫那，是要回归平等性质，就告诉你其实你今天莫那执持的这个阿赖耶识的所在处，其实并不是真实我。同样道理，你依此是我，以非我为他，这种自他不平等的我见啊，我见是不平等的看法。你不了解这一切法界是没有孤起的一法啊，所有众生是观待色受，你没有办法远离众生而自己能够得解脱这几个事情。如果你不断的不能够起这个平等性质的正见啊，你就毕竟不能够啊，不能够有究竟圆满的解脱道。好，再来谈到第五颂是说：诸渔夫固着如大象逆泥，然后呢，于诸学处中，诸学处当然有声闻学处、独觉学处跟菩萨学处，而我们于这三学处当中，当然是抉择什么菩萨学处了。而这边他把这个学处呢，有四趣三所，请看长行文。由第五颂显示即我是由愚痴故，就是不正见嘛哈，由这个不正见呢障碍解脱。于中呢所谓的增上者，所谓的由痴故增上，那个增上啊，增上什么意思呢？他说增上者是妄于恶苦，恶苦是什么？苦苦跟坏苦。由苦苦跟坏苦，就是于苦乐受当中以无明为因呢，烁烁的增上愚痴啊，增上愚痴就会骗心骗所作，你就会一直不断的续造善业、不善业、不动业啊，乃至于无记业，这些都是骗心骗所作的事情。言骗行者是指随逐诸受，为什么随逐诸受？随逐者表示熏习有漏种子，所以随逐是说你的行业因缘熏习种子设藏于阿赖耶识，所以随逐是指随逐种子。你会骗行为因呢，续熏各种的有漏种子藏在 阿赖耶识当中，这叫做随主诸受。啊，为什么？你随着受的分别，造种种业，以为自己可以得到一点好处，可是不了解你已经造了有漏因，继续积极在阿赖耶识当中等待缘起，对不对？根本还是不能离开系缚的。而骗所作者指的是包括善业、恶业、无忌业，乃至于包括不动业在内，都算是。都算是，这就是骗所作。也就是说，你不了解世间根本没有究竟圣道可言。如果你还在世间道当中有作心求，这种有所得心是不能出三界的，啊，是不能出三界的。好，我们跳过辟心记，请看底下后八颂明灭道。由此故增上骗心骗所作。好，接着我们看看三十七颂。三七颂是后八颂明灭道的开始。好，这里呢，我把它分作三颗，显行苦相、显差别跟显示结了啊两种片支。首先先看显示苦行苦相，这是叠前啊，接着前面的五个颂啊，接着前面的五个颂。所以他说后八颂明灭道，第一个初颂显行苦相。今当显示阿赖耶识所设的行苦共他相似，他是指谁？一切众生是也，对不对？我们与一切众生呢共此这个业报身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不管种性高低都没有更殊胜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教我们学戒差别观来对治慢心，就告诉你，你不以我们的足信设立受量资具等这些福报来比较高低，你在这种非我上面去记高低，那根本是不正见，对不对？真正的我们今天的一手果报，其实你跟众生不管种性设立受量之具，其实无有分别，都是地球火风，都是毕竟坏灭法啊。这是戒差别观最后要得到为什么能够消灭慢心的理由是这样子。好，他说啊，此地派众流，于是流为铺，非火风日节，唯除正法行。这段文的总标意义就是告诉你，阿赖耶识所设唯是行苦，对不对？这就是招苦的因缘，于中又会烁烁升起我见。这件事情是与一些众生相似，无有差别的。可是呢，还是会有差别。为什么有差别？因为有人会修声闻独觉，乃至于有人修学菩萨佛道而成就圣道，出离三界，对不对？不受这个三界六道的驱使而受苦，所以显差别。我是由弥勒菩萨的说法而安立的，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走这条流转之道的，是有人求出离的。他说啊，有正法行方等结故，所以啊，于是众流最为铺恶。这个众流指的是一切的烦恼结识。如果你随众流而流啊，不知出离，那就跟一般的众生没有两样。不管你今天的福报再怎么美满，你都还是三界六道的凡夫啊，三界六道的凡夫。所以如果你不能出这四十六洪流，以正法行能够求出离的话，你跟众生有什么两样啊？所以其中有差别，只有四种圣道种子有差别，对不对？声闻独觉菩萨佛这四圣种子是会有差别的啊，是会有差别的。所以你绝对不能够等待这一期的地球火风灭了换一个色身，那毕竟没有可爱之处啊。究竟能够出了三杂染的牵引众流，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这边就讲了，这边所谓的于是众流的众流，就包括了眼等六根呢，而且六根会于境当中升起我见跟苦乐因缘的不正见呢，由此造业就会招感五趣三界的果报，这就是众流。而这个流了是流转如瀑流啊，横转如瀑流，是无有停歇时的。所以如果要出离这个，不能够等待火风日节，一定要以正法行求出离，这才是显差别之道。好，接着呢，第三颗显啊，显示结了两种片支。于是看这边又法行者，那既然差别显法行能够出离，那这个法行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法行指的就是于解了解脱片支跟解了复片支两种正见。也就是说，对于有余无余涅槃的解脱道，你要有正见； 对于三界流转十二有之的杂染缘起的细复相，你也要有正见啊。于这两种你要有片知的正见。首先先说明解了复片知啊，解了复片知，解了复片知就是底下的这句颂啊，于苦即我受，苦乐了之苦，分别其持起见，从彼生又生彼。如果你于苦乐受当中即我在受啊，即我在受，由此起种种见的话呢，那从彼生又会继续生，续生彼，辗转为一缘的关系是不能出离的。所以呢，要于细复相当中要了知，苦只是苦，不是我在受苦啊，那个苦它只是生灭法性，不属我，不是我啊。于此呢，要真正升起二我的正见。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说，解了复偏之者指的是什么呢？了知苦的实相，为了知我受苦受乐皆依于苦而不起正思维，又此分别能起诸见啊，包括身见、边见，这个身见、见取见、借进取见，乃至于大邪见，这些邪见呢，都是从彼所生，也能够继续生当来世。所以生彼的彼的中间呢，加个当来世。与过见啊，与过见的受分别起种种见，以这种种见呢，续生当来的彼一手啊，当来的彼一手。于是三世无法出离啊，都是于受不明白啊，都是于受不明白。好，接着看下面一个第39个偈子，显示解了复偏之矣。好，所以由这四句偈38颂讲完了与细复偏之，所以细复偏之这四句偈算是叠前的哈。所以前面的啊，前面的名无我一开始27颂到现在为止38颂通通在讲细复偏之，懂吗？所以前面的用这个四句偈做个总结，就告诉你苦只是苦，不是我在受苦受乐，你不要在苦乐受当中起一个我见。你如果于苦乐受当中起我见的话呢，毕竟是从彼生生彼，用这四句偈结前面27颂到这里为止啊，这就是细复相。那接下来正说的是什么？解脱片知，这是底下39颂以后的关键。所以你不妨从这边开始啊，所以底下呢是纯说圣义了啊，纯说圣意的解脱相。你于解脱相当中不要再起分别见啊，这是我们底下39颂以后的关键啊。他说啊，余有六颂，这六颂包括39、40、41、42、43、44啊，所以你在文这边要标一下啊，余有六颂就是指39到44。这六颂总说总标意是显示什么呢？显示解脱片知。所以这六颂通通可以刮在解脱啊，解了解脱偏执的总科底下啊。所以前文从27到38都可以夸在哪里？解了复偏执，也可以这样子说，对不对？所以用后后来说前前的科判啊，所以如果再画可能会更接近弥勒菩萨的本意。好，他在这边的话呢，就开始先解释第39颂。39颂就是底下那段长行文，所谓染污亦恒时，诸惑俱生灭，若解脱诸惑，非先亦非后等啊。那这四句偈讲的是什么呢？染污亦指的是什么？第七摩那识。恒时诸惑俱生灭，他为什么这样的断句？是因为这染污亦呢，恒审，对不对？执着谁？八识见分而起的四惑俱生灭的相，这诸惑补进去，哪四惑？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啊，痴、见、爱、慢。我自己是这样背的啊，因为无明你一定会记得嘛啊，无明故呢就起不正见了。那你爱恋其事，对不对？把这个不正见又执持不舍，就起爱了，那以为自己的比较高明，慢过于他人啊，我是这样记的。这是四惑常相随，所以你在三界六道不出离的话呢，这四惑是跟你俱生俱灭的。如果你能够解脱，就是解脱意思就是说不受这四惑的牵缠，不受这四惑的牵引的话， 那么谢托跟谢父其实是没有先后相可得的，非先亦非后。为什么？因为无明根本无体，纯粹只是颠倒妄想，一场大梦，一场大梦。所以他说啊，非先者指的是什么？与诸烦恼恒俱生故。非后者是即与彼惑俱时灭故。所以你的惑就是我见的所依，所以我见依于什么？依于这四惑，而这四惑根本无体，只是你今天的自信值而已。所以你的我跟你的烦恼彼此互依，恒俱生俱生俱灭。所以谢托也是一样，你一念心知道它根本无体，对不对？妄见分别，离了颠倒，当下一念心觉，一念心就解脱。好，一念心觉，一念心就解脱，所以它根本没有先后相可得，啊，恒时相续。好，接着呢，又用第四十颂啊，所以这三十九颂是说：染无异恒时，诸惑俱生灭。若解脱诸惑，非先非亦非后啊，这长行文不难。接着底下。虚二又贤所说解脱之相，指的是第四十颂啊，指的是第四十颂。这四十颂这里的文没有引句啊，引全了。他把这四句偈哈，第四十颂分作前二句、后二句。所以，请在又贤所说解脱之相的旁边，所谓那旁边呢，小字你自己写上。非彼法生矣，后尽义而生，这两句。所以先解释这两句。他说所谓非即彼生矣，后方清净，不是你有一个五蕴生了以后呢，你让这个五蕴变成清净的，别有所于清净一生啊，别有所于清净一生。到这边画个斜线。所以这两句话是在解释寄送的前两句，非彼法生矣，后尽义而生。所以不是等我们这个五蕴呢清净了，你才能够真实解脱。否则阿罗汉报体还没有灭，为什么他就可以证阿罗汉？对不对？他的报体还没有灭，他就可以证一个有余一涅盘吗？对不对？不就已经证四果了吗？十劫尽舍。所以表示说啊，五蕴只是生我见颠倒的因缘。它不是我见的本身，我见的本身根本只是假名，完全无体，对不对？你只要照见我见无体，哪有离不离的问题嘛？所以你根本不用等待五蕴报尽，圣道就可以成就啊！有有余涅槃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非彼法生矣，后尽义而生。所以也就是说，圣道的住处，请问，别开五蕴。哪有清净异地可住，对不对？别开生死众流，也没有另外一个涅槃的住处可得啊！啊，前面已经讲了，非先非后啊。同样的道理，清净解脱之相也没有先后可得。离了五蕴，五蕴根本没不会让你障碍，毕竟你只要不在五蕴上都生我见。你看，声闻人、缘觉人，只是在五蕴假体上不生我见，断了我见，烦恼就尽灭，就这么有余一的。对不对？就证圣果了，对不对？所以五蕴根本不是圣道的障碍，由此可知，何以又定义报体灭为无余一？也就是说，不再依止这个色身，言下的密意就告诉你要转依法身嘛。而法身在哪里？法身还是不离五蕴嘛，不离众流嘛，懂吗？所以三界六道的这些所依所缘根本没有染尽分别，你只是用分别我见苦乐因缘在那边受分别而造业受果。如果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见颠倒因缘所生，对不对？顿下就离了，离了以后呢，不离开五蕴的生灭之处，涅槃就在那里显现自心清净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在这边要搞明白这件事儿。好，先把这两句搞清楚啊、哦！所以你今天的圣道跟生死不是两件事啊，不是两件事，不是等生死灭尽，圣道涅槃才会生的。你看他活着的时候，报体还没有灭，五蕴没有尽，圣道涅槃就已经受。所以涅槃跟生死报体根本不抵触嘛，对不对？性相不相违嘛，对不对？所以由此我们当知道，无余涅槃指的不是报体灭尽所证的涅槃。是不再依五蕴， 要以法身，什么法身？五分法身相。所以也就是说，他生生世世这个报身会行在什么？行在圣道行上，住八正道而住，依八正道而住。所以以后他的生死是依八正道而住的圣人道，是这样的缘故啊。所以我才要讲，你不要去用文字上，你不了甚深，然后在文字上就讲啊，无依无依，就是意思就是依报灭尽所证的涅槃。请问那个涅槃到底跟有余涅槃的涅槃有什么差别？如果性相无别，何以有一无一而分成两件事情？一只是告诉你，你把它染习要拿掉，要把生死跟涅槃的两边系论要拿掉。所以无余一涅槃就是无系论涅槃，不再依着有生无生、一生一生、有来无来、有去无去、有染有染、有染无染、有尽无尽这种戏论，再在生死涅槃当中起分别见。所以当你自证五蕴没有灭，涅槃受已生，由此知道生死跟涅槃不是两件事。再彻底把这个东西确定真实不虚，入无余涅槃。所以无余涅槃就是无戏论涅槃，也就是无住涅槃。为什么它是这样子？因为它自性涅槃。所以唯识家所讲的自性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罪涅槃，根本就几行代机，那有细行，那有细行。你不要因为名词上解释有四句话，你就以为是四种东西。我最恨这种看一个名词就解一个题的人，然后硬要跟别人辩，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继续活在这种戏论，你学法什么用？学法什么用？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把这个道理恳恳切切的在静心之处，不要跟别人争短长，你好好体会一下。从有余一涅槃开始想，五蕴没有灭，那个人所证的有余涅槃到底是什么？他的涅槃到底跟无余涅槃报尽的人的四果住处有什么境界上的差别？有什么字体上的差别？如果毕竟无二，我只是告诉你不要再求受五蕴身而已嘛，对不对？你只要在业上不颠倒，一熟就让他相续，他只是假名相续，随应视线罢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用六神通变异生死，不再受分段生死的苦。所以你看地上的菩萨住变异生死，八地以后才会灭，这就是整个的关键。所以你要把四种涅槃搞清楚，它是一义的关系啊。因为上个礼拜六发生一个事情，所以上课前我又听到马大哥在外面谈这个事儿，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学法相要学对方向啊，不要死在名相，死在名相学法无益啊，学法无益。好，接下来后面两句话，他说啊，彼先无染尽说解脱众惑，这两句话接下来解释。他说啊，即彼先来无染无故，说为解脱。所以这边的解脱不是指灭尽的解脱，不是指灭尽之后得一个解脱，而是要了知先来无染污。你今天还在三界六道受身的这一个相续，对不对？你只要知道它只是假名相续，于中不起我法二执，当下就是解脱。所以解脱是指照见五蕴皆空，先无染污之相，而这个法尔道理你能够自证这个真如，这个叫做真解脱。解脱是这个证件，解脱不是灭尽之后的那个解脱啊，不是指灭尽的解脱啊，是指当下全体相即的解脱啊。那么未成此意，所以为什么我在这边下一个科判叫做未成此意，就是约这个来的啊。为了进一步来讲先无染污这件事啊，先无染污这件事，由这个正道先无染污的法尔道理呢来说解脱众惑。所以这边讲的解脱是指这种证件的解脱哈。那么为了要加强这个先无染污的本性清净、自性圆满的解脱证件呢，未成此意，故复说第四十一记啊，第四十一颂。所以四十一颂说：其有染污者，毕竟性清净。底下加两句话：既非有所净，何能有能净？ 啊，这边就讲了我们四家行的三个次第。其有染污者必定心净，那是你的所证，你证道结果就是这个。而这个结果怎么来的呢？由下面两句话来的。你就是由家行，四家行当中，既非有所净，就是知你能取是无啊，能取无自性呢、啊？能取无自性，那么谁是能净呢？对不对？能取心有难道有实质性吗？没有，他有无实质性，由此可以证到能所亦如啊，对不对？其我们以为假名染污的人，毕竟心清净，对不对？就是证到如了。虽有既非有所净，就是知道所取空，进一步观到是如是智的能取亦空，何能有能净呢？就是所净没有了，能净哪有了，对不对？然后由此知道我们过去以为的染净分别呢，毕竟性清净，这是正成前面的先无染污啊，由此说解脱众惑的一个关键。好，这边是39、40、41哦，这三句话请各位一定要非背起来不可。39、40、41其实到这里为止，其实我说啊，对于我来讲，你只要把解脱，因为我基本上假设你们都跟我一样已经有了追求第一啊，追求圣道的道心啊。好，有了这个道心之后，基本上都应该会有出离心才对啊。但如果你们再有菩提心，我也假设菩提心，那剩下就是空正见。空正见约我来说，这三个偈子就够了。空正见就是对于圣一空要有正见，而不是要破一切有得一个空。破有得空，那是二乘的空见。啊，二乘的空间，二乘的空间是破有得空，而大乘的圣意空是了什么？空有不二，对不对？空有是不二的。那空有不二的道理啊，这边就很简单，用39、40、41，把解脱的片支用这三个偈颂讲明白啊。所以我非要各位背起来的，但是也不要把这三个偈子当作口头禅。啊，真是要从前面铺排下来。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于十二有知的杂染缘起不是很了解，为什么它于中无我，你必须要知道它有因而无我，对不对？聊到38的偈颂了之后呢，你39、40、41是很关键的，要把你圣道的我法二字要再拿掉，这就是摩诃止观的最后一关，要灭我爱，灭法爱，要把这个解脱的法爱心要拿掉。这个东西不拿掉，如果般若本身不空的话，究竟不能够成佛道啊！成佛道连法爱心都不能留啊，连法爱心都不能留啊！这是很难的哦，跟你讲很难的哦。你一辈子生生世世追求圣道，到这里是很难离的，就跟九修禅的禅和子一样，他会守在那个内守悠闲的心底下。如果他太久不再去习惯啊，习惯这个教相的学习的话，他在处事应物当中，他会觉得自己很自在，久了他就根本一点逸乐心都没有，就活得跟每天跟散仙一样啊。所以他的习气还是在，只是他自己轻轻松松的，这倒是真的啊，这倒是真的啊。但是那种果其实跟罗汉没两样啊，当然还是要尊重他们了哈、啊、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不愿意再上一层楼呢？对不对？那菩提心发不起来是很可怜的事情。好，这是这三颂。接下来呢，42是讲两种解脱相啊，就是烦恼解脱跟四解脱啊。又复显示两种解脱，所谓烦恼解脱跟四解脱。诸种子灭故，诸烦恼尽故。啊，这两句偈子呢是显示烦恼解脱。所以烦恼解脱呢，不只是讲烦恼的现行不生，也要连种子灭。约大乘来讲的话呢，还要习清净。习清净，你表现出来那种三业那个威仪啊，就会有摄受力。其实不是故作样子的。为什么你要习清净？威仪要庄严，为了要令众生生信。众生很着相，所以如果你威仪清净，你的摄受力啊，像我摄受力对我父母亲根本一点都没有，从小看到大，对不对？卡生我都来起鬼，你有什么好干净的，对不对？他不会相信你有什么本事嘛，你能说什么道理他会听，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你很难度自己最亲近的人，就是这样，你还要找一个求有缘的善知识，对不对？ 所以你看连佛当时都还是要夜间离家，对不对？等他成道以后才能够回来度他的家人，所以这个还是这还是难的哦。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受苦。所以在这边就是说显示烦恼解脱，要烦恼现行尽，种子灭，最后还要等待一个习清净。所以到了初地以上都要练什么功夫？练习清净，以无名为对之业啊，以无名对之业。所以住戒是很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接着下来就是那一个句话说急于此无染，这个这单单这一句就显示四解脱。所以你看哈，四解脱，四就是指什么？五蕴嘛，就五蕴色身嘛。你于中无染，就不要再去希求它，对不对？纵使你有漏因，性清净，不再受它系缚，你照见五蕴皆空。皆空不是灭尽观空，是当相观空啊，不是灭相观空，是当相观空。你就显示于此五蕴不生染着希求，不做，对不对？不做希求三业的三界的果报，你只要正大乘的空无相无作，无蕴无蕴名相续，许他相续，于中无染，就是五蕴解脱，对吗？这五蕴解脱就是无欲意涅槃，只是要告诉你不要在五蕴当中染尽起分别，你只要以五蕴的染尽起两边的分别，就叫做四解脱，就叫做无余依涅槃。不要在有依身上起染尽分别生灭的假想，离诸细论就正大波涅槃，这叫做四解脱。我今天这段话讲了很多次啊，这段大众的多半的邪见很多啊，在这边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由此做个结论啊，由此做个结论，显示二差别啊，这句话只是节浅而已啊。如今言比丘当知，若于眼中贪欲永断，如是此眼亦当永断。意思不是等它断，就表示你眼根断了，懂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涅槃有一种唯识家的说法，就叫做六恒住啊。所以这边请旁边写，为什么眼根于境上贪欲永断，就叫做此根已经断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六根呢、啊，恒住清净，就是清净所缘。你所见都是真如啊，你所见都到真如道理，根本不违背啊。你见到道理都是圣义地啊，见到道理都是第一啊，见到道理都是圣义啊，对不对？见到道理都是法性空相，对不对？于中不增不减，你管你怎么样名言施舍，它就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心不动转，心不随相转，这个叫做根断，这叫做六恒住。你让你的六识出于六根，于六尘当中不染不杂，平等正直无功用而住，阿弥陀佛六恒住。我再讲一遍，就许你的六识心呢，出了六根，在六尘上如实知见，对不对？于中怎么样？平等正直无功用住，这一念心当下就是涅槃，这个叫做六恒住。所以唯识家在成唯识论当中很明白讲什么叫做无余涅槃，六恒住就是无余涅槃，是当生可以成就的事情啊，当生可以成就的事。你只要离开染尽生灭增减来去的二种分别，对不对？离开一切的染分别，你余中就不再依于色身起分别见，离诸细论就正大波涅槃。此这段话更是说啊，更是说这个意思。好，第四十三，如是显示。所以第四十三呢，就告诉你，前面到这里为止呢，到四十二颂为止呢，算是已经把有余依解脱已经讲完了。次当正显示无余依解脱。那无余解脱就是什么句子呢？就是第四十三，自内所证者为众苦尽故，永绝细论故，一切无细论。所以无余涅槃跟有余涅槃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永绝细论这四个字嘛，是不是这样啊？什么叫细论？有无啦，依义啦，增减啦，染尽啦，生灭啦，来去啦，依义啦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分位差别假名施舍嘛，为假施舍无有实性嘛，这是中观一直要跟你证明的结果嘛。 缘起性空，唯是假名嘛。假名之外，无有实性嘛。你只要一直不断的身心不移，在这个地方离诸一切的染分别的二边见，就是离诸息论。那你又在断食节证到阿罗汉果，那那个时候你就把有余涅槃改名叫什么？无余涅槃，对吗？所以前面还有一个前后相，还有一个，哎呀，我现在还没有证涅槃，已经证涅槃的前后相，再把这个前后心拿掉，就下一心就到哪里去了？五蕴涅槃界了。啊，所以这个这边的话就非常清楚是这个意思啊。这边文长和文说是自内所证者，指的是什么呢？显彼不思议，这个离系论界的境界不思议，不是言语说得上的东西，对不对？我勉强这样子说。离两边，什么叫离两边？离两边你还要住哪里呢？你要问我住哪里啊？这不晓得怎么讲啊。为众苦尽者，指的是浅忘记为无性质，你要观一切只是缘起性空，唯是假名，无实自性，不要在无意当中起自性质。你浅诸忘记，对不对？就一切法无性了，你还能够说什么啊？于此说有余一永即灭，把这个有余一的前后相拿掉，说为即灭，非全无性啊。你不要讲说啊，真正的无余涅槃是一切都没有了，连色身都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全无的，是无，是要无掉有余一的前后相，把有余一的前后相的细论两边拿掉，对不对？那你入到的境界不是一个极灭，那不是一个全无的极灭相，不是的，而是无无系论，不是有无蕴无无蕴，有流转无流转。所以对于正道之后的境界，不能再说什么，不能再说有没有，不能说去哪里，不能说住哪里，什么话都说不上，对不对？于自内正知而已。所以在此说无系论者，此解脱性为内之证啊，为自证乃啊，是离诸名言的。你讲的是义不义，死后当有或当无，这一切的系论都是属于实事无记，不能说故，不能说故。你证到这种不可说无系论的涅槃，叫做无余义涅槃，在此定义的不是很清楚吗？如果你更想搞清楚的话，请读《瑜伽师地论》第50卷最后面。有余一地，无余一地，通通是在讲这段文，通通在讲这段文。所以管它唯识见有四种涅槃怎么定义，究竟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要他叫你起这种观察啊，你要明白告诉这个境界是这样子。好，最后一句话总结啊，总结这么43个颂。为贤不得伽罗啊，无我法也无自性啊，于中都不能够再有所谓的转生转死以及波涅槃的我宰主作者肉者可得，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离布德伽罗我跟法我的话呢，生死涅槃相即而不能够说一义。于此复说颂言呢，众生只是名假名相续，即法想象中与名想言说当中的种种失色，无有实自性嘛，对不对？你只要不在无自性执，又执一个，执一个前后有无之相，那你就可以永离生死流转跟涅槃两边的邪见。所以无生死流转，亦无涅槃者，啊，就是离众啊一切的这个分别见。好，哎，今天很尽力勉强的把这个文先弄过。先消文看过，那我们下礼拜呢来结束。那结束的时候呢，各位还是把这个法本带来哈。我们要看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这个圣依嘎达的44个偈颂啊，希望你们把科判对到偈颂，加上一点点你自己个人的注解，不加注解也无所谓，至少哈，我希望看到你们把科判跟偈颂科分好，好不好？啊，把偈颂跟科判科分好，这是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我很欣慰的是上个礼拜有两个人教了，有两个人教了啊，我要公布一下他们大名，留名青史。因为曾宪立大德啊，这位大德4年初的功课他也教了啊，很用功的人啊。 那么第二位也是啊，也是代元啊，代元写的可多了，写的可多了，他还有自己的心得，还画图，然后他很客气的写目前的体会，等你什么时候结稿再交一次，开玩笑，比你更成长一点啊，所以至少有两个人交了哈。我倒不是希望你们做完了啊，不是到做了，所以下礼拜呢，我们简单的大概总浏览这44个圣依嘎达，那剩下的时间我就我个人心得报告一下啊，不是替你们做功课哈、啊，不等于替你们做，我还是要把生流转的大意哈、啊，大意还是要做一个总结，算是一个圆满，哈、啊，算一个圆满，所以你们就把圣依嘎达的科句。加上生流转那段文你们带来，好，我们做一个总结，下礼拜可以圆满。好，今天到此。